但是如果遇到我们的到非预期的风险，东区发生，我们全国发生一个非预期风险，的确因为这样的轮次的修改而造成东区的等于是损失了。我们期待我们署方还有个私房钱，就有一个非期待风险的预算哈。据我知道，那里有十几亿，对不对啊？那个穷差，我们这个新增医药费用一年才7500万的哈。第一季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哈，那如果假设跟刘成儒只有400万或是更少，我刚讲的面子留给那个卫福部跟健保署，就慷慨一点，让部长跟署长做人情，理智留给东区跟其他各区的兄弟。中间的精神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期待回到我们各区的共管，由各东区各分区自己管的精神而已。好，这个差在这里，报到这里，谢谢。
就我知道齐家理事已经表达过意见了，是吗？齐家，我回来了，你还要再续命吗？
我想刚刚郑国主委哈讲得很清楚啦，我现在只是担心一个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认为，如果我们东区如果灾害比较多的话哈，钱一定够用，因为灾害比较多，医生会跑嘛，医疗服务就不会停工了，所以钱一定够用。但如果灾害变少的时候，医疗恢复正常服务的时候。好，维护正常服务的时候，钱就不一定够用，这是第一个哈。我们当然也希望说，东区的医疗服务能够赶上西部，能够给提供跟西部一样的服务，好，那让我们东区的健康指标能够跟西部靠近，不敢说一样，但是要靠近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预算就必须要能够有一个预留的空间。那当然，今天两个案子，不管是内涵或外加，对于2015年来讲是没有影响。事实上，过去2019年到2014年只有2年有影响，有2年有显著的影响，另外3年是完全没有到，因为保障点值这件事是2019年开始。事实上，那个我刚开始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本身正好，我那时候心里头在想，它是一个假议题，因为那时候有遇到疫情嘛，但是大家提出来都提出来，在以前的东区本身，它的医药分业从开始有总额维持到今天。都是外加，那那时候是用下档保留的分配方式，或者用直接给钱的分配方式，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外加。那今天如果把它改成内涵，未来遇到医疗量能回复以及医疗服务密集度回复的时候，东区就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个部分哈，我其实对明年来，对2015年来讲，我觉得那是都差不多，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忧虑给署方了解。如果这个一改，那将来就是我们有全能照顾，肯定又要不同的预算的分配了哈。因为今天在讨论全能照顾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新的一些思维，因为支付标准、支付方式跟这个预算的方式、使用方式都会跟西部不一样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可能要请署方，不管今天署方采哪一个案子，因为我们东区是希望外加嘛，那全会另外五区是希望内涵。那虽然就今年来讲没有影响，但是未来可能会有影响。那未来我就做全能的时候，这个预算要怎么处理，还是要请署方跟卫福部这边，好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全能照顾是层级不止到卫福部，甚至是总统本身的一个政策目标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请卫福部这边跟健保署这边能够编足足够的预算，让我们东区能够把全能照顾做好，让总统的政策能够实现。大概是这样子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谢谢这个齐家理事特别上线说明，而且说明两次，谢谢。好，那所以大家看起来是有共识，梁秉成。
对，
梁
秉成。
好，那我们就梁秉成让我们的卫福部可以针对这个全国的医疗资源，包含卫福部有14、15个，所以整个资源分配把分页也不是只有健保资源，我们就全盘盘点。
Okay.
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进行讨论第二。